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6月3号到6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德国警察要学法轮功，民众签名反对迫害。2020年5月30日星期六这天，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早早来到西部小城奥伯豪森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许多民众签名反对中共迫害。奥伯豪森市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城市，批准办活动的警察局对法轮功真相似乎不太了解，而中共病毒目前仍在德国扩散。学员申请活动时，活动批文中写着不允许散发传单，面对面时要保持 1.5 米距离等等。活动当天，警局派4名外勤警员前来和学员面对面商定信息日活动的具体地点。看到来参加信息日活动的学员是几个中年德国和中国妇女，还有一对年轻的越南夫妇，而且面带祥和。警察仔细听了学员讲述真相后，他们不仅接受了真相材料，而且允许学员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后给过往路人发传单和征集签名。
新西兰基督城民众困境中喜得大法。2020年5月底，南半球的新西兰已进入冬季，在新西兰政府二级禁令限制放宽后，基督城民众惊喜地发现法轮功学员又回到战争纪念桥边集体练功弘法。练功音乐轻柔舒缓，散发着一种慈悲的力量，吸引着众人驻足观看，更是有人加入其中体验大法的玄妙美好。5月30号上午，虽然已是秋末初冬的季节，但是当天微风拂面，气候温暖，居家静足两个月后，人们三两成群纷纷走到街头景点舒缓情绪，放松心情。当人们漫步到战争纪念桥边时，惊喜地发现久违了的场景，挂在树上法轮大法好的旗子，地上的展板及展台上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随着优雅舒缓的音乐练功，整个练功场散发出来的正能量吸引着过路行人的目光。
奥地利节日期间，法轮功学员传真相。2020年5月30日，在欧洲圣灵降临节日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奥地利施迪利亚州州府格拉茨和下奥州州府圣帕尔滕分别举行了讲真相活动。法轮大法是源自中国的传统修炼方法，迄今已弘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0多年，此次中共病毒疫情暨武汉肺炎的爆发使中国再次成为焦点。周六的讲真相活动让很多民众了解了中共的恶行，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谋取暴利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暴行。在真相站点上放着反对活摘器官的请愿书，很多路人纷纷签字支持，希望早日结束这一暴行。
世卫文件显示中共极力拖延疫情信息。6月2号，美联社根据获得的世卫组织内部文件披露，中共一直拖延向世卫组织提供疫情信息，而对于中共的严重拖延，世卫组织则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共一直对外宣称疫情信息透明，并及时向世卫组织提供了一切必要信息，但媒体最新取得世卫内部文件显示，疫情初期中共3个国家实验室在解开中共病毒的基因图谱密码后却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月11号，上海一个实验室率先对外公布，中共迫不得已 才将相关信息提供给世卫组织，而这距离三家实验室发现该图谱已超过一周。之后中共又拖延至少两周多，才向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武汉肺炎患者和病例具体数据。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说，对于基因测序结果的隐瞒，其危害是致命性的，对于测序结果的隐瞒也绝对不是武汉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中国卫健委等中央机构在12月底1月初也都知道了结果，所以这个隐瞒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直贯穿下来的。文件显示，世卫组织官员在1月初内部会议上抱怨，中共没有提供足够数据，使他们能对病毒人际传播速度及对世界其他地方构成的风险做出有效评估，浪费宝贵时间。但公开场合，世卫官员却大赞中共反应迅速，信息透明，据说是想从中共那里骗取更多信息。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说，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非常官僚的机制，他们的官员在工作中的政治考量远远大于职业责任感，所以他们害怕过分施压北京会导致他们自己什么信息都拿不到。他们是本着一个绥靖的政策，屈服于中共的淫威，这就造成了国际社会也失去了一个宝贵的能够拿到真实信息的平台。针对世卫组织在协助中共隐瞒信息方面的所作所为，美国国会已正式启动调查。川普总统5月29号在白宫宣布，美国将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
川普签署行政令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美国总统川普6月2号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旨在推动国际宗教自由。该行政令指示将国际宗教自由纳入美国的外交关系中，并且规定在援外项目中优先地考虑国际宗教自由。行政令说，信仰自由是美国的第一自由，是道义和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全世界所有人的信仰自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美国将尊重并且大力地促进这一自由。如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所述，创建美国的先贤们明白，信仰自由不是国家创造的，而是神赐予每个人的礼物，是我们社会蓬勃发展至关重要的权利。宗教社区和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的其他宗教机构是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信仰自由的重要伙伴。美国的政策是与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在国外的组织进行有力和持续的接触，以传递美国政府就国际宗教自由相关的政策、计划和活动。在此行政令公布的180天里面，美国国务卿应该要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协商，制定一项计划，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当中，以及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项目当中，优先地考虑国际宗教自由。国务卿应该在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协商以后，在法律允许和可行的情况下，并在可获拨款的前提下，每个财政年度为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项目提供至少$500,000的预算。这些项目包括了帮助那些因为信仰受到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并且协助对此类攻击的肇事者进行责任追究，确保个人和团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法律保护，无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为所有信仰改善礼拜堂和公共场所的安全，并保护和保存宗教社区的文化遗产。行政令要求将国际宗教自由纳入美国外交关系当中，国务卿应指示美国驻特别关注国的使团大使制定全面的行动计划，支持美国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努力，并且鼓励东道国政府在消除侵犯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展。 各个机构的负责人在与外国政府对口机构举行会议的时候，应酌情并在与国务卿的协调下，对国际宗教自由和涉及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个人的案件表示关切。国务卿应酌情在双边和多边论坛上倡导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政策，并且指示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也这样做。根据行政令，国务卿应该要求所有从事外国事务的国务院公务员系统中的雇员进行国际宗教自由相关培训。在该行政令签署90天里面，所有向海外派遣人员的机构负责人应向总统提交计划，详细说明其机构将如何开始在向海外派驻人员之前进行上述所要求的培训。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应该与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磋商，制定出建议，优先利用恰当的经济工具，在那些特别关注的国家推动国际宗教自由，包括被列在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名单上的国家，以及任何参与或容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财政部长应该与国务卿磋商，在2017年12月20号所签署的13818行政令的框架下，实施制裁，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信罕布什尔联合导报，武汉肺炎撕掉了中共的面具。武汉肺炎，中共病毒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但同时也让世人从中看清中共的本质。它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欺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联合导报5月31日刊登作者杰伊·卢卡斯的文章说，中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自由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尽管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在许多方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场可怕的噩梦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警钟。执政的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欺骗已经暴露出来，它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欺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妄图统治整个世界。现在它的面具被撕掉了。文章说，现在中共病毒让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共的欺骗行为，中共在大规模隐瞒疫情真相。中共最早在去年12月6日就知道武汉肺炎可以人传人，但他们选择在世界范围内隐瞒这一事实，直到今年1月20日才告诉人们这一事实，拖延超过6个星期。同时，中共囤积医疗用品供自己使用，并迫害那些勇敢警告病毒危险的医生，严重阻碍了世界对病毒的反应，导致数十万人不必要的死亡。中共的行动使美国人更加关注该政权的意图和带来的危险。让我们越来越感到震惊的是，中共的威胁来自许多方面，军备扩充、盗窃知识产权、猖獗的间谍活动、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让我们供应链变得脆弱等等。除了威胁之外，我们越来越危险地依赖中国。随着我们的大公司越来越多地将工作外包给中国，美国已经失去了在整个行业中的能力。以药品为例，美国刚刚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我们几乎所有的仿制药都是在中国生产的。100%的其他重要医疗用品，例如维生素 C 和青霉素，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如果中共今天要切断这些药品的供应，我们的医疗系统将在不到2周的时间内面临致命的短缺。幸运的是，我们开始醒来，我们需要确定哪些是关键行业，并确保我们的供应不依赖中国或其他国家。我们需要执行公平贸易的准则，并起诉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的人。我们需要要求中国公司披露真实财务状况。我们需要对盗窃知识产权行径实行严厉制裁，并禁止中国人在生物科学、人工智能、技术和武器系统等重要领域 造访我们的研究机构。但是即使我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醒悟，意识到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中共政权确实是邪恶力量，其价值观与我们的神圣价值观背道而驰。我们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重视人的生命和尊严。相比之下，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对人们的居住地进行限制，并限制人们的工作和出行。政府会监控所有人的通讯，并惩罚意见人士。现在，中共甚至创建了一个社会信用评分系统，以追踪公民服从集权政府的行为的程度，并根据他们是否服从进行奖励和惩罚。中共还迫害信仰团体，将超过100万的人关押在劳教所和集中营，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中共还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摘取他们的器官。中共创建了一整个器官移植行业，从这些在劳教所中被关押的活人身上摘取器官，例如肝脏和肾脏，然后将这些器官用于转售和移植，让受害者死亡。这些行径让人震惊。因此，当我们反思我们正在经历的灾难性大瘟疫时，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欣慰。现在，世界开始意识到中共政权的特征和意图。中共完全不诚实，没有任何透明度。中共在武汉肺炎期间自私自利的行为，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共带来的更大的威胁和危险上，从而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由一个腐败的极权主义政权统治的，中共企图统治全世界，中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自由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确保美国保持军事、经济和道德上的优势，为子孙后代着想。杰伊·卢卡斯是新罕布什尔州普茨茅斯的企业家，他是卢卡斯集团的董事长，并著有《美国阳光》《希望与机遇之光》一书。
入错行的警察真诚悔罪，同样有美好未来。作者：明科。有句俗话叫“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一直的理解是，这样做了会得不到幸福，人生的抱负、理想不能实现。可是把善恶有报的天理融入进来后，会发现入错行不单单是理想抱负实现不了，而是断送生命未来的问题。比如大陆的警察行业，在刚入这个行业时都抱着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愿望，但是进入这个行业后会发现，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做的却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事，成了中共维稳维和暴政的工具，这不是在作恶吗？经过中共这么多年谎言的洗脑灌输，很多人把听党话跟党走当作行事准则，觉得自己的饭碗都是中共给的，工资是中共给开的，只有听中共的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才能养家糊口。所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很多警察把奉命行事当作准则，没有去认真地想一想，中共为什么要迫害只为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迫害佛法与修炼人会有什么报应，没有把自己的未来和法轮功联系起来，只是看到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中共的谎言不是人间真正的理，它掩盖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但是他挡不住天理在人间的展现。那些按照中共迫害法轮功密令行事的，冲锋在迫害法轮功一线的警察，逃脱不了善恶必报的天理。据明慧网报道，吴佐坤，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原政保股股长，现称是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吴佐坤在任职期间狠毒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2月，吴祖坤遭恶报，染中共病毒， 死于武汉。以610公安警察吴祖坤为首的不法之徒，曾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100多人次，劳教28人，判刑1人，抄家20次以上，经济敲诈150000以上。吴祖坤70岁左右，2002年底已正式退休，仍然没有逃过天理报应与惩罚。上天有好生之德，吴祖坤在任职期间奉命刑事迫害法轮功学员，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并没有立刻得到现实报应，上天给了他将近20年的时间去了解真相与真诚悔罪，赎回美好未来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最终没有逃脱现实报应，充当了中共的殉葬品。也就是说，入错行的警察在中共谎言的带动下迫害了法轮功，中共是要通过迫害法轮功彻底毁掉人类，但是法轮功学员在承受着巨难中在讲述法轮功真相，在救人，这是上天给人的一次选择机缘。冲在一线的警察同样有得救的机会，枪口抬高1厘米，善待法轮功学员，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真诚悔罪，提供迫害证据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等，都是选择机会。以下几则小故事选自2020年3月27号的民慧网文章，公检法610人员觉醒的故事，可以给入错行的警察一启迪。610人员听完真相，请大法弟子吃饭。一次有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几名法轮功学员去一个610人员的办公室，围着他讲真相，要求放人。这位610人员愁眉苦脸地说，你们的人被举报了，警察去抓来的，叫我怎么办？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往外掏一本本的真相小册子，说你们那个同修某某来我这多少次了，每次都给我塞小册子，我全都看了，我一再叮嘱他注意点安全，送到我这儿没问题，送给别人就可能会被举报，叫我怎么办？不久前法轮功学员再去找他讲了一上午，中午他还掏钱请法轮功学员吃饭。公安局局长看法轮功资料，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市场上给卖沙发店的商贩一份民慧周报和其他真相资料，站在旁边的一个陌生人就从商贩手里拿过去资料看，学员上前便问三退保平安了没有，商贩说他是公安局局长，学员说公安局长也要得救啊，这时此人便说你们就给人发点材料看看就行了，为什么在钱上印那些东西？大法学员说中共有各种喉舌一起造假攻击大法，我们哪有说话的地方啊，我们在钱上印上真相，叫世人明白真相，也是救人，再说了谁用这真相币谁就得福报。此时一个卖鱼的商贩插话说，大姨，自从我用了真相币，生意真好，一不用就不好。那个局长也笑了。法轮功学员又给了公安局长一本《九品共产党》，一本《绝处逢生》。他接过去说，《九品共产党》已经看过了，这本《绝处逢生》我留下。说完就对学员说，你快走吧，我都看到你发了好几次资料都没管，后来得知他已三退了。警察，您老随便发，我不管。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街上讲真相，路边停一辆轿车，他看到车里有人坐在司机位置上，就过去给他讲真相，送给他光盘。这个人态度很好的拿出身份证给学员看，原来这人是公安局的。学员说，公安部还有练法轮功的呢，不管你职位多高，有多少钱财，都不会保你平安。你看这个世界上灾难这么多，你相信神佛，神佛就会保护你全家平安，你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这样你就能得福报。这个人说，某某那个时候我就说他， 对法轮功的事情低调一些，尽量少管，他不听劝，造成这个结果。他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暴死街头。然后他就像表态似的对学员说，您老太太在这街上随便讲随便发我都不管，退休了有点精神寄托也好。学员说，我们是在救人。这位学员和警察聊了有半个小时左右，公安局局长要真相。有一年过年期间的一个晚上，法轮功学员老张和老秦结伴去贴真相粘贴。晚上8点，路上行人少，车辆也不多，两位大法弟子沿马路两边贴。老张看好一个广告牌，正准备贴一张大的，前边有两个散步的男子突然转过身向老张走来，老张就把粘贴放回包里。两个男子来到老张面前，高个儿地说，把你的东西给我看看吧。老张一愣，说道，给你看什么呀？他说，你不是法轮功吗？老张说，哦，你想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啊？好啊，那就给你看看吧。老张没有多想，就给了高个儿一张法轮大法好的粘贴。这时个子稍矮的那人对老张说，你知道他是谁吗？老张说，我不管他是谁，他首先是一个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明真相保平安最重要。矮个儿说，他是公安局长。这时公安局长问老张，还有别的吗？边说边用手比划着挂坠。老张知道他说的是挂车上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就说，我没带。局长又问，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老张说，有啊，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现在都进监狱去了，遭报应了。人在做天在看，是天在灭中共，谁能挡得住？局长又问，你坐在哪里？老张说，我住哪里不重要，你明真相得救最重要。这时矮个儿男子又说了一遍，他真是公安局长。老张说，真是公安局长，明真相就真得福报。两人警察笑了走了。警察的善举。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递给一个人一张光盘，他要了，当时还笑了笑，没想到这人转身就去构陷学员，拿了两辆警车。构陷学员的那个人还在打手机告诉警察学员的行踪。两辆警车停在离这位法轮功学员大约有20米远处看着，有一辆警车很快开走了。法轮功学员拐到楼房的另一面，这是已避开了构陷他的那个人的视线。另一辆警车直奔学员追过来，把他截住了。从车上下来5、6个警察把学员围住，一个警察让他把兜子打开，看看里面装什么东西。当时学员想的是，就是不配合警察，就是不能给他们看。这时一个善良的警察走到学员身边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快走吧，别在这发嗲了。他边推他走边说，快走吧，快走吧。看得出来那些警察可能已经明白了真相，只是为了应付那个举报的人走走形式而已。警察呵斥举报者，我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是好人。一日，鞍山地区一位法轮功学员给邻居一本真相期刊，想让他快点了解法轮功真相，摆脱中共的谎言。这位邻居患有脑血栓，还拄着拐杖，没想到他到家后就打电话向当地派出所警察举报了这位法轮功学员，还带着警察去了学员的家中。派出所的警察对该法轮功学员只说了一句，以后注意点，就往出走。到了门口，对着举报学员的那人说，你都这样了还做缺德事，我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是好人。说完就离开了。警察赶在大庭广众中给亲朋好友讲真相。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是警察，一天他在酒店宴请许多亲朋好友，在酒席上他大大方方给亲友介绍说，我的家人是修炼法轮功的，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没得过任何病， 接着就讲起法轮功真相来。不管在哪个行业，只有善举才有未来，作恶或是助纣为虐只能得到报应。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要毁掉人类，只有明白真相，做出选择才有美好未来。入错行的警察同样有选择善举的机会，就看自己的一念了，就看自己如何对待法轮功真相了。
向内找，修取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位24岁的青年弟子。我9岁那年通过修炼的父亲得法。我对大法最早又最深刻的记忆开始于我10岁左右的时候。记得在一次法会上播放了一段录像，讲述了大法弟子在天国与师父签约后，随师父下世主持正法。当时我们发誓要救度众生，并且彼此提醒精进修炼，一起返回天国。当我看到屏幕上誓约画面的那一瞬间，感到无比震撼，似乎唤醒了我久远的记忆。从那以后，我从未离开过大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我童年时代一起修炼的小同修都离开了大法，不再修炼了。虽然我从未放弃过修炼，但我也没做到始终如一的精进实修，我的修炼道路也是磕磕绊绊。我感恩师父总是慈悲地宽恕我的过错，不断给我机会改善提高。一路走来，我对大法和修炼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今天我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我的修炼心得。随时随地向内找。大法弟子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遇事要向内找。尽管师父已经很清楚地阐明了这是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但听着容易，做起来难。我通常最难做到的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改变自己的惯性思维。指出他人的缺点不足很容易，对照想想自己就难。比如当我看到父母之间有异议或同修之间有冲突时，我总是在心里想，他们应该好好提高一下他们的心性了，却忘了这时自己也应该向内找的基本原则。两个月前，当我坐下来参加我们的每周一次大组学法时，我立刻发现中国同修那天读法非常不整齐，一些同修快，一些同修慢。有同修试图选择一种速度来统一大家的读法语速时，似乎声音更加混乱了。当我试着努力跟进时，内心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心想这是连续第二次发生大组学法语速混乱，心里开始抱怨来学法的同修，他们难道不能停一秒钟来聆听和调整自己的语速？难道替别人着想一下就那么难吗？整个学法时间段我都是心烦意乱的，因为我都没能集中精力学法，感觉浪费了我整段时间。当我坐下来参加学法后的大组交流时，我开始想刚刚发生的事。这不正像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愿不愿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事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尽管看起来是其他同修有过错，但我知道师父在提醒我要向内找，找找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提高了。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事情发生与我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我这一段时间修炼状态的写照。因为我今年考试较少，最近我一直在敦促自己多参与讲真相，参加我们在自由中的集体练功。 以前即使有时间，由于惰性也没参加。我为自己呢连续几个周末都参加而倍感自豪。当我以为自己有所进步时，意识到自己实际上还差得很远。虽然每个周末我都去了真相殿，也参与了练功，但我还是比较懈怠，总是姗姗来迟。我会在起床和准备出门上花很多时间，等到我到达那里时，其他同修已经练完了第一套，或者已经开始练第二套功法。尽管如此，我仍然为自己感到骄傲，甚至认为至少我参加了，有些同修都没来呢。我对其他同修的抱怨，实际上反过来又暴露了我自己更多的不足，因为我的行为更显得自私。比如我迟到时，匆匆加入练功行列，分散了正在打坐同修的注意力，在自己观察的众生的眼中，对我们的印象就会不好。因为我从未按时到达真相殿帮忙，所以总是在年长的阿姨们把讲真相用的沉重的桌子和展板都摆放好了，我才不紧不慢地到达那儿。即使是我很重视的大祖学法，我也常迟到。有时大家读法前发正念中间我才赶到。想想这一切，我感到很惭愧，同时也感恩师父通过这件事让我向内找，看到自己的不足。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常会被对照提醒，责怪父亲做错事之后，我自己会犯同样的错。嘲笑别人有妒忌心时，自己内心藏着妒忌。不愿意宽恕同修的过错时，却要求自己没做好时被原谅。我一直深信自己明白向内找的含义，还庆幸自己从不介入矛盾冲突当中。我现在体会到，真正的向内找，并不是在看到其他人处于冲突中时，简单的想到，哇，他们应该向内找了，而是应该利用一切机会，随时随地的深入向内找，修自己。修取妒忌心。随着不断修炼，我逐渐意识到我还有很深的妒忌心，而且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表现出来。比如当我听到朋友或同学有好消息或成绩出色时，我很难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会在心里想，他们肯定有人帮忙，不然他们的水平咋能做成那事？或者我要有那么多的时间准备，我也能做成那样。在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学校的课外项目中，我常常不愿意把任务下达给别人，因为我无法忍受别人搬用我的想法或在我的努力之上获得最终的赞誉。更糟糕的是，我的这种妒忌心也蔓延到了大法项目中。我常对那些愿意主动帮助大法项目的同修心怀排斥，不愿意让他们参与。我还在心里为自己辩解，找他们帮忙，我得花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解释怎么做，然后再等着他们完成，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做，整个项目完成得更快。实际上，我这种不信任他人或者看不上其他人的心，也是一种妒忌心的表现。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也希望因此受到表扬。在潜意识中还隐藏着这样的想法，如果同修看到我做得这么好，他们会认为我能力强，而且修炼有素。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常常大包大揽，独自承担大型任务，搞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睡眠和干其他事。当没人注意到我的所作所为时，我又忍不住要炫耀自己，要有意无意地提到，哦，对，这整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是我想出来的。或者，都没人帮我，我自己没日没夜，通宵达旦才做完的。当真有人询问我或称赞我的工作时，我表面上重申自己根本不在乎谁来完成这项工作，谁赢得最后的荣誉，只要项目能完成就好。实际上，我心里头是很在意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描述的那样，放不下的那些人呐，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虽然我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执着心了，其实我依然有。我告诉别人我没有这个执着心了，甚至告诉自己我没有这个执着心了， 但是那个执着心还在。最近通过大量学法，我能够很好地察觉这些不好的念头。当他们在我脑海中要成型时，我立刻就清除他们。我意识到，带着妒忌心参与大法项目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师父在《荆棘要旨》的《再去执着》一文中说，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我意识到，在妒忌心驱使下，我不知觉间用神圣的大法项目来满足我常人的执着。由于执着地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想做所有的事情，我没有把大法项目分配给有能力的同修，我没有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更好地救度众生上，而是用在了担心以谁的名字来发电子邮件这件小事上。通过不断学法，我已经去掉这些执着，以更纯正的心态参与大法项目。现在我和同修相处得也很好，而且取得了很好的合作效果。其实，当你的思想和行为充满妒忌和怨恨时，其他同修都能感觉得到的。我真正体会到了去除妒忌心的重要性。现在，每当我感到我的心要被触动时，我第一时间就会体察到，并开始去除它。我知道去除自己的执着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很感激师父在不断地点化我，并给我机会来真正去除妒忌心。修取对名的执着。作为一名研究生，我感到自己时常要经受对名和自我执着的考验。在上大学时，我努力学习，成绩很好，考入很好的牙医学院。在申请之前，我曾在犹豫是否应该改读医学院。凭借良好的成绩，我肯定能被录取。我想向所有人证实我的能力。后来我看到很多以前的同学也被一些牙科学校录取时，我开始感到自己以前的努力有点不值。我了解其中许多人，我觉得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努力程度都一般，他们学牙医的目的也不纯，他们居然也能上牙医学校。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最终差不多的话，我为什么还要投入那么多心血呢？这些想法使我产生了要将自己从这群人中区分出来的执着。我开始对没去读医学院感到生气和遗憾。我想证明自己比普通的牙科学校学生要好得多。当我对口腔外科产生兴趣时，我开始研究最严格的口腔住院医师培训程序，其中要完成4年的口腔住院医生培训，再加上2年的医学院的轮转培训，最后我将获得2个医学学位。在将近2年半的时间里，我都在认真考虑重新安排我人生的下一个10年，以使自己在同行中脱颖而出。但当我试图计划我毕业后6年的教育计划时，我感到很沮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投入，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能使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举了一个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的例子。这个学生正处于攻读学位的最后阶段，只需要解剖一定数量的老鼠，然后完成实验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了。可是在修炼了大法之后，这位学生告诉他的导师，他无法这样做了。他现在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不能再做杀生的事了，因为那会产生业力。尽管他花了时间和精力，学位几乎就要到手了，但是为了修炼，他选择放弃自己的学位。师父说，大家想一想，人活在世上无非就是为了名和利。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可以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和前程，他的工资也自然会多，那就不用说了，会高于常人，高于一般的人。人不就为这个活着吗？他连这个都不要了，大家想想，他连这个都敢放弃， 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些都可以不要了，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放弃了？他不就等于敢放弃生死吗？人不就为了这些活着吗？这样的人，他能够这样做，修炼境界其实也就在那儿了。选自瑞士法会讲法。读了这个例子，让我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开始思考我作为大法弟子的真正目标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描述的人一样，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我问自己，我修炼大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也像常人一样迷失在名利的追求当中，我怎么能修炼和救度众生？我还意识到我在用常人的心态看待事物。在大学里，我采用常人的方式，经常通宵达旦地学习，以取得优异的成绩，却不积极学法练功和参与讲真相。为了追求常人中的名，几乎忘记了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同时，我没有好好想想如何精进修炼，却一直在执着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其实这些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妒忌别人的名望也是为私的。我甚至都没有仔细想过将来做牙医的诸多好处，我可以选择自己开业，方便又自由，将会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讲真相和大法项目。我现在认识到了，我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大法赋予我的，我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修炼大法，而不是追求常人事业。当然，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成绩出色，也是在弘扬和正视大法，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作为修炼人的真正目的。大法弟子是整体。由于中共病毒的传播，到处都处于隔离在家的状态，我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和沮丧。现在学校也关门了，也不能练习看病人，几乎都不出家门。我常常睡懒觉，不愿起床，常常花很长时间跟同学讨论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学校，以及学校长时间这样关闭是否会影响我们将来的毕业日期和以后的住院医生实习等等。无限期的居家隔离几乎让我们难以忍受。我非常希望中共病毒大流行快点结束。看完师父最近的经文理性后，我知道我需要用修炼者的思维方式来面对目前的情况，因为在我们修炼的路上所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不应该执着于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而应该珍惜自己拥有的所有新时间，更加勤奋地学法练功。在其他青年同修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大大增加了学法练功的时间。这两个月我没有一天不学法的，每天我与其他青年同修都在网上至少读一讲法。现在我从法中理解了以前从未体悟过的含义，感觉我过去好像根本没有真正读懂过法。两年前我处于修炼状态最不好的时期，磨难考验很多，打坐都没有办法双盘，我感到很尴尬，也不好意思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深挖一下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当我读师父各地讲法时，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里对两个问题的回答点醒了我。弟子，腿原来受过伤，已经达到双盘，但近来不知何故，怎么也不能双盘。师，其实你应该问自己什么原因，一个是不是学法不精进了，或者是有事做错了，不想改，或者是悟不到。如果你今天事情做得非常好，符合法，原来你能盘十分钟，保证就盘二十分钟。我们有许多学员都有这样的体会，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你要消大一点的业，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弟子，修炼一年了还不能够双盘，越盘不上越急。师，不要紧的，真的盘不上也不会因为盘不上腿不让你圆满。但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得盘上腿。 我告诉你，不是笑话啊，一个修炼的人修得挺不错的，盘不上腿，上面那个菩萨都会捂着嘴笑你，真的。但是别急，慢慢的总会盘上，我从来没有说时间来不及。读完这两段法后，我感到很惭愧，我开始勤奋练功，逐渐的我又能够再次双盘了。隔离在家期间，通过参加网上集体练功，我终于可以练一个小时的进攻了，而且每次都能忍痛坚持下来。我以前经常熬夜睡得很晚，所以总是晚起，并且白天还得要小睡一会儿。现在我也可以早起发个正念，然后接着练完两个小时的功了。我能达到现在这样的修炼状态，很感谢同修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自从我修炼以来，我从来没达到过现在这样精进实修的修炼状态。我知道这一切完全归功于师父的呵护加持和其他同修的帮助。我现在真正体悟到了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所说的大法弟子是整体这个含义了。在这个中共病毒传播的动荡时期，这种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让我受益匪浅。我衷心希望所有青少年同修都能明智地利用好这段时间。我经常用师父红银三的只为这一回来提醒自己，超越时空正法极，惧难智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臣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耀天地恶尽除，法途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虽然自己修炼中有些方面进步了不少，但仍然有许多地方需要继续提高。我相信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结束之后，我们仍将继续相互支持和鼓励，精进实修，兑现我们神圣的实前誓约。我感激师父的佛恩浩荡，为我和青少年同修们开创了这样能一起实修的环境。以上是我有限的理解和交流，如有任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圆规大法真正实修一年里的心得，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当年在迫害前跟着父母同修得法的小弟子，现在一晃已经24年过去了，终于成熟理智了。高中前我跟着父母修炼，沐浴在法光中，一直以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高中后离开父母到异地求学，一直到研究生毕业近十年，我离法越来越远，最后迷失在常人的名利情仇中不可自拔。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和救度，没有放弃我，把我安排来了美国，并让我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接触到了当地的大法弟子，从此得以圆归大法，重新开始捧起转法轮宝书，渐渐明白了修炼的意义，也明白了此时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想借法会交流的机会，把这一年里在工作环境中实修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若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在工作环境讲真相，两年前我从就读的研究生院校毕业，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现在这个公司给我发出了邀请信，让我以合同工的形式继续以前我参与的项目，后来又转为了这个公司的正式员工。随着学法一步步深入，我开始打开周围的环境，在公司利用各种机会和有缘人讲真相。在公司上班大概快半年的时候，我经历了一场生死关，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当时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却说查不出身体有什么问题，最后还是正验出来了，把药一扔，什么都好了。回到公司上班， 老板关心地问我还好吗，我就平静地告诉了他上一个星期我的经历，并借此讲了大法的神奇和我的信仰，也提到了大法在国内的被迫害。老板是个印度人，非常理解修炼的事，他也很吃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我送给他一个印有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小莲花，他非常高兴，由此开始了我在公司的讲真相之路。几天后，我们组里除我之外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突然跟我说，他爸最近身体不好，他很犯愁。我想到师父说，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和这个中国大叔并不熟，之前一直想和他讲真相，却没话题和机会，这次不就是师父把他带过来听真相的吗？于是我在座位上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后，拿出书包里的真相小莲花，就去了他的办公桌。我真诚地对他说，咱们是这个组里唯二的中国人了，缘分也是很大了，之前一直想告诉您一件大好事，却没机会。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做到真诚、善良、忍让。因为修炼，我的身体非常好，我父母也修炼，他们20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也没有去医院。我听到您父亲最近身体不好，我想我应该告诉您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身体一定会变好的。他微笑着听我讲完后问我说，练法轮功的都不吃药不去医院，我就认识一个人这样死了的。我就跟他说了我前一个星期的事儿。我说练法轮功没有规定说不准吃药不准去医院，像我这样因为10年了都没有认真的修炼，上个星期我就去急诊了，我也去治疗了，那是我自己当时的层次和状态，没到修炼人的状态，身体出问题那就去医院了，也没有人说我，也没有说练法轮功的谁会惩罚我呀。但是法轮功神奇的就是医院都没办法解决我身上出现的问题，我靠着念九字真言就好了，一天就从急诊室出来回家了。再从另一个角度讲，就像我爸妈，他们身体非常好，没有病，所以20年也没去过医院，也没吃过药。所以您可能听到说练法轮功不吃药不看医生，那您说一个人好好的看什么医生呢？我说完他似乎有所明白，若有所思的在点头。后来我就给他做了三退，还把莲花送给了他，并祝福他父亲也能听到真相，身体好起来。他再三感谢。经过这次和这个中国大叔讲真相，我突破了自己不敢和中国人讲真相的怕轻，后来陆陆续续地认识到的几个中国人，我都跟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感谢师父。由于经历了那个生死关，我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知道不能再像半年前那样把修炼当成日常生活的休闲项目了，因为修炼是最严肃的，是最殊胜的，是要提高层次跳出人走向神的。于是我买了一块小白板放在我工作桌非常显眼的地方，写上一些提醒自己的话或法。刚一买回小白板的时候，我在上面写了三句话，向内找是法宝，凡事先考虑他人，对的是他，错的是我，真什么。一个人缘非常好的同事 A 路过我的办公桌，好奇地问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因为我曾经跟他讲过大法真相，我就告诉他这是作为大法弟子要做到的，并用英文跟他翻译了一遍。他一听非常高兴，请我把这几个字用中英文写在邮件里发给他，于是我就认真地翻译了一遍发给他了，并没多想，结果他直接把我给他的邮件转发给了我们整个大组，并写标题说，
Thoughtful thought for the day, courtesy.
我的名字。我看到后又惊又喜，立刻回复了一句说，这些是来自于我的信仰，法轮大法，并做了简单的介绍。感谢师父安排，这为日后我们整个组明白、认识和支持大法做了非常好的铺垫。工作一年后，公司为我成功申请了 H1B 在美国的工作签证，并转成了正式员工。我就想着在 H1B 正式生效的那天，一个不漏的和我们整个大组及我认识的人讲真相，送给他们大法的祝福。于是我准备了近百个真相小莲花及精心制作的彩色打印的卡片，正面大大的写着，今天是我第一天以 H1B 签证的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几个大字，背面则印有讲述着莲花的故事，里面讲述着大法的红传、真善忍法理、中国发生的迫害及我作为大法修炼者送出的祝愿的文字。我在晚上工作结束后，悄悄地把小莲花和卡片一个个摆在了他们办公桌的正中间。他们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看到桌上我为他们准备的小礼物，一个个都非常高兴，几乎每个人都特意来到我办公桌跟我说谢谢及祝贺我拿到了 H1B 签证。然后他们把我送的小莲花都挂在了自己办公桌最干净显眼的地方，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小莲花几乎开遍了我所在的整个楼层。我们公司在大的节假日都会有整个公司的庆祝，比如万圣节、圣诞节、印度的排灯节等，每次都会有很多人参加。我就在想，怎么让那些我不认识的公司的人也能听到大法的美好呢？有一天，突然我萌发了在圣诞节的 Open Mic 活动中表演一个节目，大概就是我自己和一个小人偶以唱歌的形式对话，将真善忍三个字传递给在场所有人。想法很早就有了，因此我早早就买好了小人偶，取名为小莲。可是因为各种干扰，直到活动的前一天，我还没有开始准备歌曲。但救人心切，真的不想错过给全公司讲真相的机会，我就求师父给我智慧。于是一个晚上加上一上午的时间，从确定背景音到剪辑音乐、创作歌词及学习如何不动嘴唇说话和唱歌的技巧，预演排练表演的形式和开场白，一气呵成。演出前一个小时，我开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不允许任何外来空间对我身体的迫害和干扰，让众生都能安静地听进我唱出的歌词，求师父让我把这个节目完整地演下来。果不其然，整个演出效果很好，我们组来了很多同事给我捧场，他们很感动大法弟子的内心的善良和坚韧。后来我观看演出录像时发现，原本热热闹闹的活动现场，在我表演的时候真的就突然鸦雀无声了，每个人都在静静地听，只有我唱出歌词和音乐及我演出结束后大家的鼓掌和欢呼。感恩师父开智开慧及慈悲加持，让我得以把真善忍三个字传播到我们整个公司。在公司为制止活灾争签，有了之前给所有我认识的同事送真相莲花和真相卡片的铺垫，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向这些同事讲中共活灾器官的真相，并请他们在制止活灾的请愿书上征签。下面我简单写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在和一个平时很照顾我的小姐姐讲中共活灾器官的时候，说到大法她很认同，说到被迫害她很同情，说到活灾她觉得很愤怒，但说到征签她说，不，我不签。我听到他的回答非常诧异，因为他的性格很正义也很随和，和我关系又很好，所以潜意识中觉得他一定很容易就签的，结果他是第一个说不签的，当时感觉被泼了一盆冷水。我立刻向内找， 发现我把每个众生的表态都提前做了预想，根据他们与我的关系远近来判断他的表态。如此神圣的表态，岂是常人中的你和我关系好，你就得签名支持我呀？我摆正心态，笑着说没关系，选择签和不签都不要紧，关键是希望他能知道这么个事实，等以后了解更多的时候，想签名支持的时候再签也行。他欣然同意。经过这件事后，我知道是我自己内心没摆正造成的，所以赶紧调整心态，继续向其他同事找机会征签。一天下来后，全组都签了，就剩下了他一人没签。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果然在下午快下班前，我在厕所碰到了他，那会儿就我和他两人。我随口问了一句说，怎么样呢？了解的如何？要不你就在请愿书上签上名字支持一下吧。这一次他竟然很爽快地说好。原来把心摆正遇事能向内找，事情真的就会向好的方向变呀。征签陆陆续续持续了一个星期，一个来自波兰的大叔说他非常相信我。在上次我给他送莲花的时候，那个真相小卡片他看了，自己也搜索看到了很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资料。他说非常感动我内心的那份善良和坚韧，也同时很感动我能想到并实施去做了，在一个个的向人们讲述真相。他说很多人只是想要做伟大的事，可是只有很少的人能真正的迈出每一小步的最后完成想做的事。他说我不一样，我想到要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想为制止活摘征签，我在做，我也做到了。他说他非常支持我，并说以后还有什么需要支持的尽管找他。他又告诉我他把那朵小莲花放在了非常干净的地方，他天天都会看，他非常珍惜这朵莲花。我听后为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明白感到感动，同时我也感觉到师父在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呢，谢谢师父。还有一件非常感动的事，在我基本跟所有的同事征过签后，还剩下几个人是我刚认识但并不熟的同事。因为也有送过小莲花和真相卡片，所以我决定不能落下那些人。于是我发过正念后，就毅然向他们走去。他们两排坐着，共六个人。我先是与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同事单独讲，结果其余五个人都伸长了脖子问我讲的是什么，我就顺势一个一个的讲，挨个签字。最后我绕一圈都签过名后，有一个好像是经理的人，他指着不远处另一堆人说，你应该再去找他们征签。我随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我说我都不认识他们。这个人立刻说，没事，我认识，你跟我来。他就向前走去，我立即跟上。去后他招呼说，你们都来签个名，我这个朋友在征签。别人问征签内容是什么，这个经理说，签名希望共产党赶快倒台，共产党太坏了，快签名支持。我听后又惊又喜，赶紧把请愿书拿给他们看，并补充说了法轮大法在国内的被迫害及这个活摘的邪恶都是出自于共产邪党。这一块六个人纷纷签了名。看到这热闹，陆陆续续又来了好几个这个老板的朋友，都在这个老板的招呼下一一签了名。不一会儿，一张请愿书上就签满了，还多了两行。感恩师父安排，我庆幸没有绕过这批虽不太熟但非常善良单纯的众生。结语：这一年里还有许许多多去执着时的剜心透骨，也有许许多多放下人心后的喜悦，有讲真相中收获的感动，也有由于以前做的不好而错过很多有缘人的遗憾。不管如何，我时常能看到师父的这段法，不要背包袱，做错了你就再做好， 以前的事想都不要想，要想以后怎么样做好，为你自己与众生真正的负起责任来。引自北美巡回讲法。感恩师父不放弃弟子，让弟子在这个最后时期走回大法，不记弟子的过错，给机会让弟子重新做好。我只有更加精进实修，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才能不愧师父对弟子的浩荡佛恩。感谢师父，感谢同修。2020年国际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
师尊领我进入音乐的天堂。作者静音。我是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今年60多岁了。在70年代的学生时代曾自学过笛子，踏入社会后就再也没拿起它。得法修炼后，听了神韵里的音乐，我非常喜爱，是神韵开启了我的智慧，就把正见天音网中的二胡、笛子等器乐演奏曲全部下载下来，装进播放机里，每天反复听。2019年在给师父制作中秋节贺卡期间，一天脑子里突发一念，想吹首笛子曲，以表达内心对师尊的感恩。当拿起搁置了几十年的笛子一吹，气力不足，指法不熟，吹的音曲断断续续，非常难听，这种水平怎么能拿得出去？练了几天还是不行。后来想想，师父要的是我这颗静养的心，什么都别想，尽管去做。后来我制作的中秋音乐贺卡竟被明慧发表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从这件事起，是师尊启悟我用音乐来证实法。从我学生时代的与笛子的不解之缘，一直在军队，即后来被中共迫害，在劳教所，在监狱与笛子的接触，都是为了我今天正法之用。自我开始做音乐这件事起，总能事事顺利，水到渠成，感到一切都像安排好了似的。例如买笛子时，一个专业制作笛子的卖主说，这只笛子是我做出的一精品，我已珍藏了十几年了，国家大师级的人才配使用它。当我看到笛子上刻的玉笛神韵字样时，就马上认定这就是我寻找的法器。这件事使我联想起了孙悟空去龙宫索取金箍棒的故事。再如买口琴，开始买了个低价位低音口琴，几天后想再买个好一点的，给卖家讲好是要低音口琴，买回后却是一个高音口琴，说明书写的是重音口琴，一高一低，这不就是师父巧妙安排吗？从常人这个角度上看，我是个业余音乐爱好者，没经过正规的专业学习训练，学做音乐的过程中，一些表象好像是常人的表现形式，但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常人，我的一切是师父在管。例如从刚开始，我把下载的笛子演奏曲当作伴奏音乐，自己跟着学，逐步用电视机放音乐伴奏，用播放机进行录音，这是师尊领我迈入音乐天堂的第一步。后来师父安排我结识了当地的国家级笛子演奏家，有些时候师父就利用他的嘴点化我，如使用声卡、话筒、耳机监听、音乐软件录音合成，再后来自己打谱，用音源多轨录音合成，学会了立体声混响、和弦、均衡响度、降噪、频谱滤波等等。有时在选择伴奏乐器时，一旦选定，保证是最佳配合。录音过程中，无意加点立体声混响，调节一下滤波器等，好像都是在无意中就做成了，但做出的都非常好。每过一段时间，我脑子就会萌生出一个想法，叫我这样那样，如伴奏音乐和演奏乐器音量平衡，配器时高低音乐器的选择，延长音怎样用其他乐器打拍等等，不会时我去找他，他就会告诉我该如何做。
恰恰与我萌生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其实都是师父在帮着做。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讲，又是六十几岁的人了，短时间内学得这么快，常人是不可思议的。近日我把我的作品叫这个演奏家听，他听了非常吃惊，像你这个年龄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做得这么好，真不可思议。你一个人做了演奏、配器、录音、剪辑、制作等几个人的事，光和弦这一门在大学里就有两本书，得学一年。近日当地一些同修听了明慧发表的我一作品后，专程来我家说，你这个作品我听后都流泪了，深深被曲中善的能量净化了。我的音乐道路就是这样，在师尊的带领下，困难在不知不觉中解决，技巧在不断的提高，思想境界在不断的升华。在此何时感谢师尊的加持呵护，感谢正见网给我们开创的音乐平台，感谢家人同修的支持帮助。
集体学法奇毒磨难消，作者湖北大法弟子。贾同修在自己的坚定努力和同修的帮助下，闯过了癌症假象生死关，但还是有些小病夜关，如怕冷、麻木、头发昏等等。我们每天下午到他家集体学法，整点发正念，在法上交流找不足，这样贾同修状态一直不错，每天上午都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小症状全部消去。某天下午我们轮流读转法轮，轮到他读时，慢慢的他读不清字了，最后只听见嗡嗡声和他着急的哭声。我立即大声跟着读帮他，另两位同修也立即大声跟着读帮着他，他自己也不停地努力读，这样我们四人大声齐读转法轮，发现贾同修慢慢地由读不清到读得清，一个半小时左右他完全恢复正常。贾同修非常激动，说他出现右半边身体麻木，右手麻木，右半边嘴脸也麻木，读不清法，大家一起读法帮他，麻木很快消失，大法太神奇了。而我们三人还称一齐，就是大家轮流读法，我们都精神不好，都想睡。而现在大家大声一起读大法，大家精神都非常好，毫无睡意，身体能量感很强。就是说整体一齐读法，既能帮助消除同修的磨难，又能消除自己精神不振昏昏欲睡的磨难。我们当时一致约定，以后学法一起读法。其实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对出现严重病态的学员有一段讲法。弟子，我们地区有学员出现了严重的病态，有学员提议集体对他发正念，有的学员提出师父并没有这样要求，这是破坏大法吗？师，我们互相帮助帮助，这可不是破坏大法，大家对着他念念书念念法，对他发发正念，集体围着他是起作用的，因为近距离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说近距离有关系呢？因为这个空间呢，被高层最后的因素切得一段一段的，这空间还是有差异存在的。但是正念墙也可以消除这个差异，你做得非常正，他就挡不住，因为他挡，他就犯法，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因此我悟到，师父为弟子规定的集体学法的形式非常重要，齐声念法能量大，大声念法能量会更大，大家在一起，由于是近距离，所以能起到帮助别人的奇效，既度己又度人。
色心有多少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色心只存在于三界，出了太极就不存在色心了。大法弟子的身体有无数层，在三界内的部分都存在去色心的问题，而这一部分也是数不清楚的层次，所以一直到修炼圆满之前都要不断的去色心，这该有数不清的多少次啊。所以不要认为去过色心一次几次几十次就认为过关了就烦了。修炼开始时，每个大法弟子都去过色心，但是这个色心只是常人最低层次的色心，去到这个常人的色心是走向修炼人的关键一步，否则是进入不了修炼界的。常人也存在去色心的问题，但没有升华到修炼的地步，他们怎么去色心呢？比如儒家，他是发挥色心中正的一面，抑制负的一面。因为色虽然是最低层肮脏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肮脏的层次中，相生相克的理也安排了肮脏中的正负。肮脏层次中的生命是感觉不到肮脏的，就像蛆活在粪坑中，他们会认为这个粪坑真是太舒服太幸福了。儒家以礼义来约束色心，使之符合人间的人伦道德，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去掉色心，只是抑制了魔性的部分。常中去色心常见的还有史书中记载的昏君荒淫无道，祸国殃民，红颜祸水，这多数是站在男人角度了。但教训也适合女人，女人也可比喻男人是红颜祸水。去掉这个常人的色心，进入修炼门之后，往上修炼的三界内的每一层次都需要去色心，所以我们就遇到了反反复复不断去色心的问题。但是这个色心的类型与低层不同，甚至迥异了。比如和尚去色心，有的称美女是粉骷髅，这种认识属于三界内低中层，是以厌恶、丑化、肮脏等观念抑制色心，也就是以另一种观念抑制色的观念。当然色心是肮脏的，和尚的认识符合三界内某个层次，不能算错，但错在以一种观念掩盖另一种观念。再往高处，色心对于低层生命来讲就看不出来了。比如《封神演义》中有一个最可怕的阵，九曲黄河阵。这个阵是三界内上层的云霄、碧霄、琼霄三位娘娘摆下的。元始天尊十二大门徒全部陷于此阵，被云霄娘娘的混元金斗削去所有能力，打回常人了。这个阵在某个层次上看是一个色阵，在三界内最美貌清纯圣洁的云霄娘娘、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面前，十二大门徒谁都没有过去色观。混元金斗就是色的实体，但是这个色观低层修炼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只表现在心上，那若有若无的色并没有现实行为。云霄娘娘的诱惑是最大的，她不但外表圣洁美貌，还心态平和，是非清晰，不愿碧霄琼霄两位娘娘逆天为兄报仇，她是被动的被拖入了劫数。说她冤她有点冤，说她不冤是因为她心性不坚，没有坚持住自己的正见。她的这个表现我们大法弟子中恐怕也有吧。且三霄娘娘云霄、碧霄、琼霄尽管陷入劫数，但是他们始终认为武王伐纣顺天应人是对的，他们只是与除掉赵公明的修炼人有戏。摆九曲黄河阵的目的在云霄娘娘心目中也是为了考验元始天尊的弟子，原书没指明，而且没伤修炼人的肉体，这一点也是很迷惑修炼人的。嘴上思想上不想逆天，而行为上却逆天而行，与今天对抗大法的旧势力有一比了。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三界内对应层次的色心表现得越来越难以觉察，
如果修炼人以低层认识去看的话，就看不出来了。那看不出来就是认识不到，去色心就难了。这就是说，如果心性上认识不到存在不同层次的色心，就难以去掉色心，甚至认为自己早就去过色心了，色心早就没有了。就像上文元始天尊十二大门徒，他们可能也认为自己早就过去了色心这一关。是的，他们确实过去了色心这一关，甚至很多关。就像我们有的大法弟子也都过去了很多色关，但是却可能没有想到色在三界内还有数不清的关。后注：本文引用古文辅助表述色心有无数层，是为了正法修炼。如果有对佛道神和历史上修炼人不敬之处，请原谅。另外，修炼要做到不二法门，要以大法为师，而不是以古书中佛道神及修炼人的语言为师，这可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大法同修去色心要时时不可懈怠，无论十年、百年、千年修炼，去色的心都要最强硬。
彻底曝光并解体妒忌心。作者雨雨。为什么嫉妒心是最坏的？我一直无法理解。师尊在转法轮中特意拿出一节讲到妒忌心，并强调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就纳闷了，难道嫉妒心是所有的心中最坏的那个？后来通过修炼，我才真正感悟到，妒忌心和其他的心不一样，其他的心可能只是执着，而妒忌心说白了就是不巴望别人好，其实就是恶，是狠，是毒。它和佛性和慈悲是走了反面，当然无法得到正果。分析一下，妒忌主要是不想让别人得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理不平衡，他会出现这个问题。试想一下，佛性是慈悲的，是向外散发温暖的能量的，能帮助别人，希望别人好的。一个修炼人如果有了妒忌心，对别人散发的却是冷酷的物质，希望别人不好的物质，当然和慈悲的境界是背道而驰。妒忌心还严重影响救人。有时候某个常人了解真相后，得到了师尊的保护，得到了大法的福报，自己心里就不平衡了，他凭什么得到好处？他付出什么了？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内心却愤愤不平，没有慈悲，没有善。有时候妒忌心作祟，都不想把真相告诉别人，不想让别人得到好处。为什么妒忌心那么强？回想自己很小的时候，是一个很淡然的小孩。曾几何时，周围有的小伙伴或者穿了什么好看的衣服了，或者得到什么奖励了，或者家境比我好的得到别人的尊重了等等，他们有的在我跟前炫耀，有的用蔑视的目光看我，有的用鄙视的口吻说我，因本人小时候很老实和口拙，让我自卑、难过、委屈，内心和身体痛苦的恨不能缩成一团。我真的好害怕被别人轻视的那种感觉。渐渐的，我希望别人不要有好事，这样就不会在我面前趾高气扬地打压我，我内心就会舒服一些。再渐渐的，我希望别人身上最好再发生些不好的事，让他们高昂的头搭下来，痛苦吞噬他们的心，他们就再也没有能力来伤害我。原来妒忌来源于我那颗怕被伤害的心，怕别人得好了，高高在上了，就会伤害我，而别人倒霉运了，在我之下了，就无法伤害到我，我就安全了。写到这里，我才真正了解自己妒忌心的来源。旧势力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致命的安排， 他们安排的那么巧妙，让我们误以为那就是自己。但师尊早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他特意给你安排的不是你脑中原有的，在此曝光并解体妒忌心。
六一儿童节该不该庆祝？作者大陆法图。昨天是六月一日，可以说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庆祝这个节日。这不奇怪，因为被欺骗洗脑70年之久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节日代表着什么。奇怪的是，大法弟子中也有部分人对这个节日没有丝毫认识，不仅把它当作给孩子送礼物送祝福的日子，甚至跟常人一样组织庆祝活动。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和同修们交流下。一、这个节日的来历。从邪党的宣传窗口百度搜索下儿童节的来历，会看到这么一段话。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它是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抚养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而设立的节日。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这个节日成立的时间点是邪党窃取政权之后；二、地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阵营之首都莫斯科；三、其主导者是中国，参与者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俄罗斯、越南、老挝、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家；四、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抚养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而设立的。其中最明显的表露就是，这个联合会议的参与国没有当时的所谓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说这个节日的制定就是共产邪灵为统治世界走的第一步。二、哪些国家过这个节？中共巧妙地利用国际儿童节这个障眼法，欺骗了全中国的老百姓，以为6月1日全世界的儿童都过节。其实不是。1949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跟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正处于冷战对抗期。在这种敏感时期，西方国家怎么可能认同一个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以及它的决议呢？英国政府就规定每年7月14日为英国儿童节。当时的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老大，更不能认可一个成立时有较浓厚的社会主义国家背景的组织通过的决议了。于是美国傲娇地回答，我们美国的孩子天天都在过儿童节，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专门设立儿童节。其他国家的儿童节更是千差万别，日本一年之中有三个儿童节，分别是3月3日女孩节、5月5日男孩节和11月15日753儿童节。新加坡的儿童节并不是固定在某一个日期，在2011年修建时，为促进家庭生活，儿童节改为每个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印度的儿童节是11月14日，西班牙的儿童节在1月5日。瑞典和日本一样，对儿童节分得比较细，每年的8月7日是男孩节，12月13日则是女孩节， 现今香港和台湾依旧在根据民国政府在1931年定下的规矩，保持着在4月4日庆祝儿童节的习惯。由此可知，六一国际儿童节只是共产协龄的国际儿童节。三，六一这天的罪恶。众所周知，每年的六一这天可以说是全中国所有小学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主题就是新队员宣誓，一大批成绩优秀的孩子会被老师选中，加入所谓光荣的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而所有的家长在这一天都会为自己的孩子戴上红领巾而高兴骄傲，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是人类最悲惨的一天，是邪党最罪恶的一天，因为这一天被他拉进少先队的孩子，如果到今天还没有声明退出的话，不久的将来就会跟着他坠入永无声息的地狱。这不是在吓唬人，更不是危言耸听。20多年来，大法弟子一直在讲这个真相，在告诉民众脱离这个共产邪灵组织，因为他来到人间所造下的滔天罪恶是一定会被清算的。由此可见，六一这个儿童节，大法弟子不仅不能庆祝，而且要坚决抵制，更要发出强大正念，铲除邪灵对中国儿童的迫害。这是大法弟子应尽的职责和使命。个人所悟仅做交流，不当之言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